翻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七章，以色列，我读给大家听，第七章第一节，就是两节是圣经269页。以色列在当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地的孙子米迦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那其实呢，只是一个人犯罪，这个人的名字呢就是雅干。我们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我们读第二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波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和你的大民要怎样行呢？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收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然后我们看第16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使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的是撒地，使撒地的家使按着人丁一个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雅干回答说，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21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色克了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克了，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看雅干的罪。在圣经里面提到罪的时候，有一个罪叫做雅干的罪，这个罪是一个人犯的，但是神认为说是以色列人全体的犯，所以我们要看到底这个罪是什么样的罪。因为这个罪啊，叫当时的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刚好是发生在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你知道他们全体过了约旦河，然后呢征战就开始了，约书亚就率领他们征战。那么约书亚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圣灵，特别注重内住的圣灵。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进到迦南美地，那么圣灵呢就率领我们经历一些属灵的征战。那么第一战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耶利哥城。他们一到了迦南地就碰到耶利哥城，结果我们看见耶利哥城怎样的被征服了。那耶利哥城能够攻下来，我们知道实在说来乃是信心的得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怎样的围绕着耶利哥城七次，后来呢，你看城就倒下来了。我们知道这一次实在是神为他们打了胜仗。实在说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那次的战争，那次的征战，所以得胜，实在说来是个信心的得胜。他们相信，他们相信，结果我们因着信，我们知道那座城就倒塌了。我们这耶利哥城呢，是一个非常坚固的一座城。如果现在大家到耶路撒冷的话，如果你坐汽车，特别坐公共汽车，你可以往死海那个方向。那么在死海旁边，现在有一个废墟，那个就是耶利哥城的废墟。那么就在耶利哥城里面，你还可以找到一些淡水啊，就是还有一些淡水只在那个废墟的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当初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过约旦河，第一站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结果感谢主呢，他们打了胜仗。那么第二座城呢，就是爱。这个爱城在哪里呢？爱城啊，我们记得亚伯拉罕他们刚刚最早，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故事，当他刚刚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最早是到世界，到了世界他就害怕起来了，所以呢，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坛在圣经里面代表奉献。许多时候，特别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我们会害怕，就好像亚伯拉罕害怕一样。但那个时候呢，怎样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害怕？只有一条路，就是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里，这个叫做奉献。因为事件就是肩膀的意思，现在呢是神把我们肩在他的肩膀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块地。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那里就筑了第一座的坛，那座坛是在世界做的。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筑了第二座的坛，一共筑了第四座的坛。那么第二座的坛呢，我们知道他就一帐帐篷一直到了哪里，到了伯利恒。那么神今天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不光是为着叫他能够混一口饭吃，叫他能生活下去，不光是叫他能有帐篷，他是个在帐篷里面过生活不错。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进一步的，他到了伯特利呢，他就有另又一次呢，他又把自己奉献给神，那就是他做了第二座坛。那么第二座坛，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在什么呢？是在两座城的中间。那么这个东边呢是伯特利，西边呢就是爱。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亚干呢，这个罪叫以色列人在打第二次仗的时候，就在爱城面，在爱城面前就逃跑了。那么这个爱城，这个爱字在这个希伯来原文什么意思呢？这希伯来原文呢，就是这个废墟的意思，一堆的废墟。那伯特利什么意思呢？伯特利乃是这座神的家。所以我们记得，这个爱和伯特利是相对的，这个世界和教会是相对的。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这个世界像一堆的废墟一样，就是爱所代表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亚伯拉罕就在这个两个中间，他就有了一座帐篷，有了一座不止搭帐篷，而且呢有了一个祭坛，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我们记得这次第二次，就是说这个第二仗，这个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打的第二仗，那耶利哥城终于把它攻倒了。那么现在呢，第二战呢就是爱城。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约书亚就打发人去窥探那个城，那么窥探的人回来告诉约书亚说，那不必众民动怒上去。你知道，不要忘记了，就第一次这个他们攻下了耶利哥城，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全体围绕耶利哥城，这个行动是整个以色列人的行动。那这次呢，他们去窥探那座城以后，发现那座城的虚实，他们说这座城不需要全体来了，这个人只要我们花两三千人就可以。
所以根据这个军情的报告，那里的实力来说，这个爱城呢很容易攻下来的，只要两三千人就可以了。那么尤其记得吗，大家还在那个胜利的那个感觉里面，因为刚刚攻下了耶利哥城。那这是个弟兄姊妹，我想你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当初这个当初他们一进到迦南，一面知道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迦南也是伟人之地，也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怎么能够在这个城里面生活，怎么能够在这块地生活呢？你知道是约书亚带着我们征战。那么这次很稀奇，就做真正的实情来说，那么应该打胜仗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上去的时候只三千人上去，结果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这次呢打了败仗。那用属灵的话来说，那教会呢就在世界面前打了一次，失败了一次。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圣灵呢就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那么乃是给我们做见解，就是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和有许多的因素，那么按理来讲这一次爱城应该打胜仗，既然神把整个迦南地给了以色列，所以凡是约书亚脚掌所经过的地方神都要赐给他们，所以意思就是说应该都能够收服这些失土的，所以就是神的旨意来讲没有理由打败仗的。但这个时候呢叫约书亚跌破眼镜了，他怎么样想到在耶利哥是最难胜过，耶利哥几乎没有可能把他征服下来，耶利哥在圣经永远代表受主啊，我想很清楚，所以那座城是一个撒旦的营垒，很难很难攻下来。好了，他们同心合一，你看见他们自己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就是因为同心合一的缘故，结果你看见城墙就垮了。你要解释怎么解释到今天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个坚固的耶利哥能垮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实在这个事是神做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传福音也好，我们真的有属灵征战也好，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秘诀就是一切都是神做的。我记得我常常这个听见江这种讲到怎样传福音，他常常提一件事，他说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个我们福音真理讲得好，以为讲台强一点或者怎样怎样，然后呢人就得救了。他说等到我们真的看见一个人蒙恩得救了，我们说这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那一次耶利哥城得胜了，没有人能解释，因为就是以色列人好像一个人一样，结果你看见耶利哥城就倒塌了。那这一次按理来讲不需要用那么多人，只要三千人就可以，所以不要全体出去，结果呢他们在爱城的面前就逃跑。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就和神办交涉，他说那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我们为什么这个他为什么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的那一边，他说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那我们有什么可说，迦南人和这一地一切的居民听说就必围困他们，在这么少小的城里面都攻不下，他们就要来围困我们，我们的民一定要从地上除灭，那时你和你的大民要怎样。那这个时候呢神才对约书亚说，原来以色列人犯罪了。那么这个对约书亚人完不明白，那以色列人犯什么罪呢？那么这一段的故事的记载很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故事以前圣灵先下了注脚，他是先下了个断案，先下了个结论，然后再讲那个故事的。他先说以色列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然后下面再说哦，原来这是亚干犯的罪，那么这个怒气应该是亚干一个人发作就可以，但圣经说耶和华的怒气是向以色列人发作，结果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败在这个以色列人就败在仇敌的面前。那这告诉我们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就是一个人犯的，神算是全体犯的。那么这个罪严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这个罪严重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叫我们在爱的面前要败下阵来。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罪是什么罪？我们可以说这个罪是许多神的儿女常常忽略的。 特别当我们明白什么叫属灵征战的时候，当我们分析许许多，当我们在那里分析得失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旧约的约书亚记里面，主就给了我们这一段的记载，这一段的记载就让我们明白有一个罪叫做亚干的罪。那这个罪是什么呢？就是亚干娶了当灭的物。那么与亚干娶了这个当灭的物呢，结果呢，神说以色列人就在当灭物上犯了罪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神有个要求，那个彻底那个洁净啊，不只是笼统的，这个是只要亚干一个人娶了当灭的物，全体就算娶了当灭的物。那么什么叫当灭的物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东西我们需要对付的，有的东西需要除去的，因为这些东西能够激发神的愤恨，能够激发神的嫉妒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说，我把你们许配给我说对你们所起的愤恨乃是像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把你们已经许配给基督，像童女一样许配给基督。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亚干的罪一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罪，也是非常严重的罪。那么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我们也犯了这个罪呢？那么这个就是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不明白的。我们知道今天基督的中间，我们巴不得福音能够很快的就送出去，所以有的人定个时间表，希望在主后主前，只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有多少人蒙恩得救，有多少的这个，有多少人这个，有多少的聚会能够被兴起。弟兄姊妹，我们为着这个心愿，我们要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许多弟兄姊妹就同心合一。那不管今天在香港有许多弟兄姊妹的看法不一样，虽然有的人不管许多人对于格里汉弟兄姊妹看法不一样，但这次很感谢主，你看见说不管怎么样，有几万人聚在两个大的球场里面，有2万个人，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知道，那么在台湾也是一样。你看见说很感谢主，借着同心合一，你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有的人还说，有的人分析过说，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格里汉这个弟兄的那个讲台把它分析一下，也许你不一定那么受感动，这圣灵就做了这么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有它得胜的原因，有它胜利的因素。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如果忽略了，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知识的话，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漏掉恩典，我们不知不觉的好像我们有一种无力感，有一种无奈的感觉。那弟兄姊妹，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的亚干的罪。因为这个罪是叫以色列全体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的，那么这件事就变成非常非常严肃。那么好，等到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罪是什么罪的时候，结果你发现了这个所谓当灭的物事实上只是一件衣服，再说的是一件，主要的是一件衣服。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重要的启示。那等一等，你要看见教会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时候教会软弱，那个软弱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犯了亚，我们没有起来把一些东西应该对付掉。因为一个当灭的罪就是指说十字架在教会的身上一定要除去的，在所有教在教会的门口有个很大的十字架，那你看你亚干的罪是绝对不可以进来的。什么时候亚干的罪一进来了，那弟兄姊妹教会就变了质了，那么教会就变成像什么呢？就像这个马太福音13章所说，就变成个大树了。那么圣经里面怎么形容一棵大树的？特别当尼布加尼撒王做那个梦，圣经用一个大树来形容巴比伦大帝国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的主就用那幅图画告诉我们，有一天教会变成像这样的东西，就个鸟都能够，空中的掌权者都能在里面有地位。那么弟兄姊妹，到底这个事情怎么演变成功的？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本来是一个芥菜种，结果变成了一个大树。 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教会得罪神了。在当年的误上没有对付，没有让十字架彻底的解决，结果你看见教会就变了质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我们如果要认识什么是教会，如果我们要看见主在这里要做恢复的工作，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呢？见证就要让人看见到底芥菜种和一棵大树有什么不同。大树是很大很大不错，芥菜种很小很小不错，但是就是因着我们不肯灭去，不肯因着我们容忍亚干罪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结果就是我们主所给我们看见的结果。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那个亚干说他所犯的罪是什么呢？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间看见一件美好的是哪的衣服，就是一件衣服，一件美好的是哪衣服。这个是哪我们知道就是指着巴比伦来说的。你记得巴别塔当初就是在是哪地盖起来的，这个巴别塔。那么我们讲过，这个巴比伦一开始就是巴比伦是尼禄开始的，他就建立了巴比伦帝国，所以他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国父。那么那个时候他就盖一座城，同时盖一个塔，那个塔呢就是巴别塔。那个巴别塔没有完工，那么现在呢我们根据考古学所发现的那个巴别塔实在说来是个庙，而那里面所拜的神实在说来就是尼禄和他的妻子。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巴比伦宗教最早最早开始。那么尼禄呢就成为巴比伦宗教的最大的祭司。但是不要忘记，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的天文和算术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后来就是巴比伦从那里就把这个算术跟天文呢就传给希腊传给埃及。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时这个算术和天文最好的就这些祭司们，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知道，后来等到这个巴比伦宗教传到世界各地，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快呢？就是因为他懂得算术和懂得天文学。那今天所有的星象学，所有的像八卦了，所有像凡是跟算术有关系跟偶像有关系之类的东西，星象学的等等等，这些的学问最早从哪里来呢？都是从这个，都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巴比伦，当这个约书亚进这个迦南的时候，可以说迦南还是一块，比较起来虽然迦南就属灵意识来讲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就是当时的文化文明来说，那实在是远远赶不上巴比伦的。所以我们记得吗，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巴比伦，就是波斯湾今天一带，从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去，在我们从前的感觉里面好像是一个人从屏东的乡下到台北去一样，其实刚好相反。意思就是说，当时的加勒底乌尔根据考古学所给我们的资料，我们知道就像今天的伦敦，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数学非常的猖狂。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文明虽然很猖狂，但是光是加勒底乌尔这个亚伯拉罕耳濡目染的偶像最少有2000尊，巴比伦也是如此。根据考古学家所发掘出来的偶像最少有15000或者到150000那么多的偶像。那么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的科技非常的发达，所以商业就成为印度非常的发达。我们记得以色列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后来就是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去，从巴比伦就学会做生意了。所以现在，所以在所有这个纽约成功的犹太人，我们知道世界1/3的财富大概是犹太人的，他们从哪里学来这一套的这个方法？他们所有的这些所谓这个管理学也好，这个怎样的这个怎样的这个这番这一份这一部分的他们的学问从哪里学的？他们都是从巴比伦学的。所以我们知道，等了我们主回来要回来以前，这个世界以经济挂帅。那个时候呢，在幼发拉底河有一座城，就像要重建，就像这个今天的纽约和这个伦敦一样。 所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的世界已经变成很可爱，从世界来看已经变成很繁荣的世界，所以呢现在有一件衣服，这件衣服不知道怎么跑到迦南地来的，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这个现在以色列人如果要进迦南的话，有一件事他们要对付的，就是拿的衣服。不错，迦南地还在偶像的权势底下，他们可以有这件衣服，但是呢以色列人不能有这件衣服。如果以色列有废于这件衣服，那弟兄姊妹在仇敌面就站立不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属灵的事，因为圣经里面巴比伦与耶路撒冷永远是对立的，永远不能水火相容的。那今天我们看整个的这个波斯湾的局势，就很清楚很清楚提醒我们，再三提醒我们这件事。那为什么神说他是当民？为什么惹起神愤怒之气呢？弟兄姊妹，就近的来，就浅的来说，这件衣服一定和偶像发生关系。第二，这件事情，这件衣服一定和罪恶发生关系。我们知道巴比伦的宗教不光是单纯的宗教，它是把宗教和色情和罪恶连在一起的。所以呢现在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个人拿了这个人这个不知不觉的他拿了这件衣服，所以就做小的就是浅的来说，那就是指着这些东西一定和巴比伦的偶像和宗教和那些罪恶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是祭血的神，现在神要求每一个，不止整个这以色列人，如果这个以色列人如果要不沾染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是指着每一个人都不沾染，如果有一个人沾染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全体沾染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教会里面罪是一点地位都没有，偶像是一点地位都没有，不光看得见偶像和看不见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如果我们明白属灵原则的话，我们看见这两样东西神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这个是示拿的那件衣服，但是呢比这个还要多一点，因为那个时候的示拿就巴比伦就代表那个时候非常繁荣的世界，所以这个示拿的衣服呢很就是像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代表世界万国的荣华来说的。但这里面最重要的比如什么，我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东西变得这么严重呢？原因就是如果我们懂得明白这个巴比伦的历史，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巴比伦所代表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清楚了。那么这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答案在启示录第十七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淫妇骑在一只兽上，那个兽就是将来要来的地基督，而那个大淫妇呢在希腊的原文还不是淫妇，还是妓女，那就是说凡是有关巴比伦的，神说我根本不认账，我根本不承认，我根本，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淫妇的话表示说她是结了婚犯罪，妓女的话就表示根本没有丈夫的，但是呢她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的势力，在历史上就是教会经过黑暗时期的时候卖赎罪券的时候，那个光景那就是那个巴比伦所给我们看见的，因为她成为世上所有淫妇和可憎之物的母，这些所有东西偶像的世界通通是他的儿女。那么我们知道等到将来主要回来以前，我们晓得所有的宗教通通要联合起来。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次香港有的人就看见有像安利甘的这个大主教提倡五教合一的基督徒里面的一个领袖，他能够告诉人说五个宗教应该合起来。那么我们知道安利甘的主教已经老早就和这个罗马教皇已经开始谈判了，所以这些比较靠得近比较类似的比较靠得近的他们就开始谈，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这个普世合一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的目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最后所有的宗教要联合起来，然后呢那个时候敌基督就要利用这个宗教的势力，起头的时候是利用，因为他羽毛还没有丰满，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以和平的姿态出现，那么等到最后他羽毛丰满的时候，他就冷落了宗教，因为到底他是反对神，到底他是敌对基督，他是不要基督，不要神的，所以最后呢还是把这个冷落掉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17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奥秘的巴比伦，在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代表奥秘巴比伦所有的一切。那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图画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乃是一个大淫妇的图画，神特别说和他没有关系。虽然在历史上有人也称作这个好像是基督教的东西，但是神说我不承认。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他所以能成为，能坐在众水，众水圣，这就告诉我们多民多国多方，那就是告诉我们将来这是个世界性的。那不止如此，而且我们知道说他成为这些之母，他所以能够成为这个许多淫妇和成为所有这个成为所有可憎之物的母，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本来就是一样，本来来源就是一个。我们说过，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特别洪水以后，那些堕落的天使就把一些的奥秘，所谓的奥秘，就好像哲学体系一样的东西，就启示给这个巴比伦宗教里面的祭司。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奥秘就再传出去，而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告诉人说，人本来就像神一样，现在呢你只要靠着你的努力，靠着你的修行，靠着你的奋斗，甚至借着轮回，最后你能够达到那个境界，最后你能够达到神的境界，达到仙的境界，达到这个境界，达到那个境界，那这样你不需要救恩了，你自己努力就可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巴别塔。巴别塔什么意思呢？巴别塔就是说，让我们努力，让我们来吧，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来烧砖。我们说过了，在那个地方，在波斯湾这个地方根本没有石头的，多半都是泥土，所以呢他们说我们用砖头代替石头。当你把砖头盖造好了以后，你知道你是流血流汗流泪，那么终于把砖头弄好，砖头再盖成城，然后呢最后我们爬到天上去。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天堂是我赢得的。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这个石头根本是创造的，当你拿着石头在手里的时候，你一点的贡献也没有。福音就是说，我的贡献没有，所有的贡献乃是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弟兄姊妹，这是耶路撒冷。但是巴比伦是什么呢？巴比伦就说，天堂我可以赢得，我可以从地上一直坐到天上去，这是巴别塔。结果神就把他们混乱，就是告诉这就是整个宗教的原则。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宗教的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救主，你自己可以做。那么弟兄姊妹，你要修桥，那么他们就告诉你说，你要修桥，你要补路，甚至于告诉你一些轮回等等等等，就许许多的东西。那么许多人呢就喝醉了那个酒，所以那个淫妇手里拿着金杯。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奥秘里面，你如果要入门，要知道这个奥秘，你先把这个杯就喝了。所以圣经说全世界的人都喝醉了他的酒。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今天台湾这个小岛上的故事吗？许多时候我们从外面来看你不会明白他的，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你知道说今天人都喝醉了那个酒。那么后来这个奥秘从哪里呢？就是从这个巴比伦，然后呢就到了别加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里有撒旦座位的地方。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罗马一个很有名的皇帝，那个皇帝叫朱利亚凯撒，他本来在还没有座位以前他就是巴比伦宗教那个大祭司，现在呢他做了皇帝以后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宣称自己就是皇帝。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第17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有那个七个头，有亵渎的名号，那亵渎名号就承认自己他就是神了。那么朱利亚凯撒是哪一个呢？就第一个，就是那一个。 那么666的敌基督应该是七个王里面的一个，那就是说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要出来的一位的这个独裁者。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个巴比伦，这个奥秘巴比伦是和什么，是后来和罗马的政治就联合了，那再没有多久以后就和所谓的基督教就联合了，那么这个后来就变成了我们所知道的罗马教。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在罗马教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奥秘，他们最喜欢用的就是奥秘。英文有一个字他们是用来讲说圣餐的，叫 sacrament， 那个字是个拉丁字，在下原文就是奥秘这个字。所以你才会发现现在慢你就看见原后来这个整个大的一个混乱，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用这个淫乱来代表，那就是个大的混乱，巴比伦本来就是个大的混乱。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许多人就喝醉了那个酒，然后呢就流圣徒的血。所以罗马帝国在教会历史里面是流圣徒的血不错，但是罗马教也流了圣徒的血，所以约翰看见了才觉得非常的稀奇。那么弟兄姊妹，从整个的历史要来看，就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主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妇人，那个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妇人把教放进去，也给我们看见那个怎么样的那个这个芥菜种变成一个大树。那么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些通通是代表奥秘，这个奥秘巴比伦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家来看，你来看这个，你来看这个，当这个真的有人举行这些奥秘的仪式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东西不是基督徒的东西，很多东西是什么？很多东西是圣经的，很多东西呢是哪里？很多东西是这个连犹太教东西都不是。那么你觉得很奇怪，如果有的人懂得佛教的话，发现怎么这里有佛教的东西，稀奇的很。为什么？因为这是奥秘的巴比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过圣母和圣婴的像，根据如果真正照着一般人所以为圣母的来源的话，那么这个圣母应该是犹太人的，那么应该是黑头发，应该黑眼睛的，但是你看所有的像那个眼睛都是蓝的，头发都是黄金的。为什么？因为等到你到巴比伦，你到这个所有世界许许多去走的时候，你到了这个巴比伦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你赫然会发现也有这样的像，那个果然所有的头发是金的，眼睛是蓝的。那么这个耶稣会的人到了西藏去看，他们也吓了一跳，稀奇的很，好像这些东西应该是基督教的东西，结果发现在他们的里面也是有圣母也有圣子，稀奇的不得了。连中国都有都有所谓的观音，而观音和儿子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来源的话，我们就很清楚，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就是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么结果你就发现是拿的衣服，而这个是拿的衣服，弟兄姊妹，是神所赐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是一个童女。所有巴比伦东西都叫我们误会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成为当面十字架要做这个工作。因为只有十字架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看见羔羊的妻和那个大淫妇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后的城是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是属天的，而且它是羔羊的妻。为什么他是羔羊的妻呢？因为他曾经许配给基督，是个童女。怎么能够是个童女？怎么不喝醉酒？怎么不受这些玷污呢？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十字架做了一切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个教，你在教会里面就看不见这些东西。那么也有弟兄姊妹会说，这个怎么会有的东西怎么会跑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很简单，因为有一班弟兄们，有一班就是这些讲奥秘的人， 就特别在罗马，我们知道，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启示录十七章，那个时候的中心已经跑到罗马去，因为女人坐在七三之上，七三之上，那七三呢，就是指的罗马城所的。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那么这些讲奥秘的人就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他说所有东西是外教东西没有关系，你把它受浸一下，奉父子名的灵的圣经，就好像一个人本来是外邦人的，你只要替他受浸，就可以变成基督徒的。所以任何一个东西是佛教的，是回教的，是哪个教的都可以，那么只要呢，我们把它拿来奉父子名名受一受浸，就变成基督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是哪里。很多东西很好，很多东西很好看，但是呢，你看见不同了，你看见不像了，你看见不是了。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宗教都有地方可以给别人去参观的。比方说犹太教，他们最注重的是圣殿，对不对？最注重的是圣殿，他们最注意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见？那么，然后你看所有大的宗教这样，都是有一个大的庙，或者一个大的礼拜堂，一个很辉煌的建筑。这是所有宗教都这样。但是呢，当初的教会，你知道，当初教会起来的时候，因为是芥菜种的缘故，你看看我们的主说，不在这座山，也不在那座山，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所以你看，到了新约的时候，不是外面一个很大辉煌的建筑，一个大的一个圣殿，那么我们要到那里去敬拜，那个很好，那个能够满足人的光荣，那个能够叫人，那个人能够去参观，那么这个可以宣扬我们这个是个巴比伦的特点。但是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稀奇，特别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大的建筑，他们在各家里面就拨饼就纪念主，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就受了逼迫。如果那个时候他们有个很漂亮很堂皇的一个礼拜堂，那么你知道这些人就不会被误会了，因为这些大家都是大家眼睛都看得见的，他们是某一个社团某一个宗教里面的人。结果呢，就是因为他们哪里都可以聚会，他们早晨五点钟就起来拨饼，主日的时候，那么因为他们在那里拨饼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祷告说，主啊，你的血是可吃是可喝，你的肉是可吃的。那么那些朋友们不知道，因为这些人在家里就聚会了，不是一个大的礼拜堂里面聚会，所以呢他们就担心，他们就说他们一定是秘密结社，他们专门吃小孩子的。所以后来为什么受逼迫呢？基督徒为什么受逼迫？那个误会从哪来？从这里来。如果他们那个像巴比伦一样有一个圣殿或者有一个大的礼拜堂给别人参观的话，这个逼迫就没有了，根本就没有了。我们要在当初所以受逼迫，就是因为教会乃是童女，教会乃是贞洁的羔羊的妻子，所以被人误会受逼迫。但是感谢主，等到逼迫过了以后，你看见说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那么大的版图里面，每两个罗马市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这个能力就是因为他们借着十字架除去了所有的当灭之物。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上人所不明白的。等到后来康斯坦丁做了皇帝，以让天主让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那这个时候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凡是你只要是罗马的公民，那么你只要如果你只要受洗的话，给你两件白衣服，同时给你几两银子。那么这些人有银子可以拿，有衣服可以穿，皇帝又是我的弟兄，谁不愿意加入呢？所以这样很多人就加到基督教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拜子。那么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表面上来看，教会受全世界的欢迎，因为变成一个势力了，你看见没有？但是不要忘记，教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堕落的。那个士拿的衣服一进来以后，你看见教会就打了败仗了。那么弟兄姊妹，从那个以后开始， 你知道现在他们在那里说，哎呀，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地方给别人参观，我们应该有一个辉煌的建筑，应该有个高式的建筑，那么应该很高很高。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就有哥德式的教，那我指大教堂，说大的教堂，顶尖顶尖的，你一进去以后你会肃然起敬的。那么好了，你如果要参观回教庙，回教有庙可以给你看，参观这个殿，你有这个殿，那么基督教有个地方给你看。所以这个大的教堂，大的建筑，弟兄姊妹，从哪里来的？是一件试拿的衣服。但是就是因为人觉得这个不甘寂寞的缘故，所以就把异教的东西一受尽以后，就变成基督教的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不见这些东西。在神的创造、神的启示里面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人烧砖烧出来的结果，是很伟大，是很动人，是很有一点理论，因为和奥秘很有关系。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我想就可以结束我们早晨的聚会。我想弟兄姊妹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奥秘的巴比伦，什么叫做施拿的衣服。那不止如此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所有的宗教里面，每一个神都有生日的，等到那个神生日的时候呢，就大家狂欢的时候，那么到时候呢就不会冷清了。那么很稀奇，只有基督教没有过生，没有这个神没有生日，所以每个人每天每年都有欢天喜地日，只有基督徒，只有到了主日擘饼纪念主，这帮人只做这件事情，他们只纪念主耶稣死，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纪念主耶稣诞生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那么所有的宗教都是那样的日狂欢的时候，只有基督教是冷冷清清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那人的方法就来，那么这个就是人，那么最后怎么办呢？他们说不要紧，我们也是用受浸的办法，把异教的东西把它浸一浸，变成基督教的。去读圣经，你读来读去，你读不出到底主要是哪一天生的，怎么读也读不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如果你不昧着良心，你真的好好的读圣经，你读不出来是哪一天生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你找不出来，找不出来怎么办？找不出来找一个。结果呢，他们找来找去，找到了太阳神的生日。太阳神的生日是12月25号。那么为什么太阳神的生日是25号？因为他12月25号那天日子最短，那么然后从那天开始太阳这个日子越来越长了，所以我们在他们拜太阳的人就以那天做太阳神的生日。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会把太阳生日当着主耶稣的生日啊？弟兄姊妹，你我如果稍微有一点像保罗一样的心情，我们要说我们所起的既愤恨就像神那样的愤恨。如果你知道那件衣服是施拿的衣服，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他们就读圣经说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吗？那么结果张冠李戴就把12月25号就当成主耶稣的生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不是说这件衣服不好，问题这件衣服从哪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为主做刚强的见证，如果教会要刚强，要给人看见是个完全贞洁童女的话，我们如果明白这些故事，我们就知道这个奥秘巴比伦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等到我们在这些地方妥协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全班就妥协了。你知道吗？现在在基督中间有人告诉我们说，拿香跟拿鲜花是一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你再去问那些拜这个圣拜玛利亚的，你问他们，他们告诉我们没有拜偶像，我们不过心里尊敬就是了。那么今天在所谓新派的里面，在有一般基督里面也是同样的理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偶像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了，然后慢慢你就看见说教会就完全妥协了。等到教会完全妥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看上去爱没有多少人，按理来讲3000人就可以解决的，结果还是败下阵来。传福音不错，救灵魂不错，但是问题在这里，主是不是已经把我们许配给基督，一个纯洁的童女？但愿为着主的缘故，我们看见一件事，今天十字架一定要把那些当灭的污出去，这是十字架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年轻弟兄姊妹不明白的缘故。为什么好像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特别和别人就是不一样？如果我们知道巴比伦的故事，如果我们知道示拿的衣服，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表面上好像有一般人做了一些极端的事，但是你看见说，这就是基督的见证，这就是教会的见证。特别当主快要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放松的话，什么理论都可以进来。不要忘记，奥秘的巴比伦有许多的奥秘，什么理由都讲得通的。我们本来以为是没有神最讲不通的，我们以为是拜偶像是最愚昧的。我们记得吗？谁是最有智慧的人？在历史里面，我们根据圣经，我们知道把这个，我们知道以这个，我们知道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但是他在晚年做了一些最愚昧的事，就是拜偶像。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从我们的心里，从我们实在的环境里面，除去所有的偶像。摔碎众偶像，让我们一同来高，让我们一同来拥戴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爱主的心，弟兄姊妹，你每次看见那个施拿的衣服，不是这些衣服不好，我们看见说他所代表的乃是奥秘巴比伦的种种。所以就是一件衣服，他把所有东西还有的还放在衣服上面，结果弟兄姊妹，这个罪就变成雅各的罪，而雅干的罪就变成整个以色列人的罪。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做教会见证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全体每一个人都要从不光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也应该从所谓宗教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因为我们要记得宗教，所有的宗教那个来源我们很清楚，就是从巴比伦来的。而巴比伦最大的一个武器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渗透进来了，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芥菜种就变成一棵大树。稀奇不稀奇的弟兄姊妹？巴比伦尼布加尼撒有一棵大树，那个圣经很清楚的。结果呢，今天人所做，基督人也想把教会也变成个大树，这是多可惜的，多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愿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有主自己的，如果主的光是在主，如果主是借，如果主的光是厉害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应该知道怎样的来跟随主。所以我想就今天我们特别把这一点交通给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和雅干的罪和神的见证发生极重要的关系。那特别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今天波斯湾的紧急的情况，伊拉克就叫我们想起巴比伦，这个地上的巴比伦就叫我们想起奥秘的巴比伦，奥秘的巴比伦就叫我们想起雅干的衣服。弟兄们，传福音不错，有的人要演一句，要演一出戏来吸引许多的人，有的人用另外一个方法要来传，要做，要这样做，要那样做。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东西是砖头呢还是石头？目标是基督，方法也必须是基督。你记得乌撒的手那次为什么被击杀了？为什么那次他们一扶那个这个就被击杀了？为什么？因为那次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学了腓力斯人的方法。腓力斯人什么都用车子的，所以他们认为约柜也是用车子来搬，因为这是最现代化。结果我们知道那个这个约柜就要倒了，结果他们用一手一扶就被击杀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十字架，所传的十字架永远是古老的十字架。所以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目的是基督，你要把约柜运上去，这是属神旨意的，但是你用什么来做？后来这个大卫才明白了，还是要抬的，那是从前老早的办法。哦，你说这个我们从前做螺旋桨，现在应该做喷射机了，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从前是约柜是抬的，现在约柜还是抬的，不要忘记了。什么时候你发明了车子，什么时候那是乌撒的手，什么时候那个悲剧就要发生的。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不只是目的要对，方法也要对。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用什么来传福音呢？不错，如果用这个圣经的方法来传福音，我们就没有贡献了，我们就没有一些办法来做，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成就感了，不错。但是我们要谨防的就是，当我们在一起聚集，当我们传福音，当我们帮助弟兄姊妹，帮带领年轻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因着迎合他们的需要，因着迎合他们的兴趣，我们就把一些巴比伦的东西就带进来，能不能呢？不能。所以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所有在主面前有追求的，我们都应该求主保守他的儿女。不止如此，我们读圣经，读到启示，读到这个使徒行传，你记得有一次这个在以弗所的教会，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就把所有的一些书不洁净的就焚烧了，那么圣经还讲值了很多钱，然后从此以后神的道就大大的兴旺。所有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什么是当灭的物，那就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代替圣灵说这是当灭的物，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但有一件事，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说这是当灭的物，你就应当灭它，就应当起来对付它。如果全教会说我们应当起来对付这些事，我们就应当起来对付这些事。那么有的弟兄说这个太糟蹋了，这个这么贵重的东西也烧掉了，弟兄姊妹，从此以后神的道就大大的兴旺。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另外一个弟兄说，弟兄啊，你这是亚干，这是当灭的物，没有人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能不能往前去，就是看十字架能不能在我们中间做彻底的工作，除去所有当灭的物，叫巴比伦，奥秘的巴比伦在我们身上一点的痕迹都没有，叫那些可证之物在我们身上一点的痕迹都没有。弟兄姊妹，如果到了那一天，这就是神的见证被兴起的一天，也就是叫人看见基督荣耀的一天。弟兄姊妹，主所要的是耶路撒冷，等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是羔羊的祭。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这条路是窄的，弟兄姊妹，主老是要告诉我们走的路是窄路，我们不可能把路放宽了，所以愿主带领着我们走这条卑微的道路，也是非常窄小的路。弟兄姊妹，愿意吗？世界的路是宽的，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做这个见证？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些人在这里呢？没有别的，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能回到耶路撒冷去，让人看见教会是什么，不是用理论的，乃是用我们的生活。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激发我们爱你的心。当我们的爱被你完全占有，当我们的眼睛只被你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厌烦这一切的事，我们就厌烦这事拿的衣服。我们的主，我们愿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但愿你率领你的教会起来，摔碎众偶像。主啊，承认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的主，如果在我们的家中有什么不讨你喜悦，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有什么试拿的衣服，我们的主，我们请你自己十字架起来做工，在每一个人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谁犯这个罪，谁起来对付，我们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但愿我们都不用我们的指头指着别人，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自己身上来做这个工作。我们的主，但愿十字架除去教会里面当灭之物，好让你自己好让自己能做接近完全接近的工作，让你自己能够得做一个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教会，能够献给你自己。我们的主，当大地满了荒凉和淫乱的时候，我们仰望你，求你在这个时候保守你的儿女从巴比伦出来，脱离所有一切的不义，不沾染任何一切的污秽。我们的主，不只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自洁，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你保守，十字架在我们上做荣耀的工作。不只叫我们没有看得见的偶像，真正好像看得见的偶像，也叫我们没有心中的偶像。让我们爱你过于一切，让我们记得我们应当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为着伯特利，我们就在伯特利的爱之间，我们再次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的心是向着伯特利，我们的背乃是向着这个世界。我们的主，你自己应许说，这个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率领我们征战，率领我们打美好的胜仗。听我们的祷告，把敬拜爱的荣耀都归给你。聚会散去，我们求你这些话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靠着基督可爱的名。